看第十三章，启示录第十三章。第一节，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，有十角七头，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，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，脚像熊的脚，口像狮子的口。那龙将自己的能力、座位和大权柄都给了他。然后我们看第七节，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，并且得胜，也把权柄赐给他，制服各族、各民、各方、各国。我们特别注意各国。然后呢，我想我们再看一个就可以，就是十八章。第十七啊，对不起，十七章第一节，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：“你到这里来，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。”然后我们看第十五节，天使又对我说：“你所看见那淫妇坐的众水，就是多民、多人、多国、多方。”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。我们感谢主，现在我们又回到了启示录。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我们暂时停止一下，因为天气的缘故还有别的原因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终于大概到了，我想今天应该算是很暖和。那么我们终于呢又回到礼拜三的这样的聚会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一直是在礼拜三，现在一直是来看启示录。而且我们约定好，每次大家读的时候来在一起，每一个人约读半章。所以大概呢，我们经过了这个我们一共有过16次，所以大概应该是8章。所以到现在大家应该把启示录前面8章都读好了，而且呢我们又有一段时间的复习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想我们继续的再恢复。那么我们的做法是这样，我们前面一段呢是希望是中览，然后呢等到我们中览完了以后，我们再回头启示录一章、二章、三章，一章一章看下去。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停留在中览阶段，也许有的人以为这次回来以后我们应该可以一章一章，但是我在主面前祷告寻求的结果呢，觉得还有一些话我们还没有说完。我们还是希望能对于启示录呢能有一个中览的认识，意思就是说好像飞过一丛的丛林，我们好像鸟一样所看见的是一片的丛林，不是一棵一棵的树。所以呢我们在这里不是细问说到底七个印是什么，七个号是什么，那么第一个号、第二个号，那么不是仔细来看的内容，将来我们会看。但是在这看以前呢，我们需要对整个的启示录有一个广泛的认识。那我们曾经讲过，要明白启示录需要用全本的其他65卷圣经来解释它，那么尤其是旧约，因为我们知道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，旧约背景最浓厚的是启示录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启示录，当约翰写启示录，可以说整本的旧约圣经在他的背后。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找到那个源头的话，那么然后你就能看约翰所看见，那么这个对于启示录认识有很大很大的贡献，很大的帮助。那么今天很多人读启示录忙着就解释圣经，你看这今天就大家的难处，忙着就要明白启示录，他不在乎能，他根本不，那么他不明白旧约怎么能明白启示录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的解释常常是错误的，就是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说我们应该要知道说，约翰能写启示录，那就是因为在写启示录背后乃是整本的旧约。那一幅一幅的图画，如果我们能够看见了，那么我们就能够有更清楚的认识。我们说过，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有引任何一节圣经，他引不出来，最多只能引半节。他不像约翰， 不像这个保罗一样，保罗写他的书信那就不同了。你看他被他引旧约的圣经是很准确的，好几节圣经，像罗马书、加拉太书很清楚。但是约翰启示录不行。那有的人说，也许他的记忆力不行，也许如此。但是我们不知，我们不要忘记，约翰是个住在基督里面的人。所以主怎么说呢？主说，你们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就是我的 rhema 就住在你们里面。所以你能想象到，当约翰住在主的里面，然后主的话 rhema 就自然就住在他的里面。所以那些话乃是圣灵启示给他的，虽然他一节一节背不过来，但一幅一幅的话他看得清楚。所以综合的印象，约翰是清楚的。讲到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你很明显的，你圣灵就把我们带回到耶利米书，也很自然带到以赛亚书。讲到那个青蛙的时候，很自然就把我们带到出埃及记去。那么讲到那个什么两个见证人，讲到橄榄树，很自然把我们带到撒加利亚书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我如果真的你明白后面一幅一幅图画，你就知道这个原来都连在一起的。比方说这个创世纪前面讲四王跟五王的战争的时候，那么你就看见原来是东方的诸王，他们跨区域的来到了死海的附近。所以这就叫我们想起，想起启示录里面的，你看东方的诸王怎样跨过幼发拉底河，幼发拉底怎样干掉，然后你看见他们怎样向以色列进军，两万万马兵向以色列进军。所以如果你要明白启示录，一定要懂得，一定要明白这个创世纪。那不光这样，而且创世纪你看见那个他们那条路，很可能就是后来哈米基多顿战争的时候那个东方诸王所走的路。那个路大概是约旦河外一直往南走，过了加利利海，然后再过死海，然后一直到红海，然后转弯到了死海。这条路大概就是谁呢？就是利伯家骑着骆驼走的那条。然后到了死海最西边那个地方，有一个地方叫做隐基底。那么在那个地方，你知道就有一个最后决定性的战争。那么那一次，那这个就是创世纪给我们看到的。但是将这个给我们看见什么图画？给我们看见那个图画就是将来哈米基多人战争的时候。有一个决定性战役就在什么？也是在隐基底，因为你从隐基底爬到往山上爬，爬到耶路撒冷，那个中间有一个谷叫做约沙法谷。那约沙法谷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约珥书告诉我们，将来哈米基顿战争有一个战役要在那里打起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今天如果我们要明白哈米基顿战争，你那个预言如果要读得清楚的话，跟创世纪有关系。所以我常常觉得启示录是一本最难读最难读的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必须预备好了。那有的人呢没有预备好，结果就开始解释，没有预备好就开始下断案，我们常常做了一些 很多愚昧的事。所以如果我们从旧约仔细的来看启示录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这里面有难处吗？这里面就不会有难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花了许多时间，我们可以说从整本的旧约，那么我们大概点了一下，给我们看到怎么和启示录发生关系。像我们今天弟兄已经提过了，比方说这个创世纪一开始讲到夏娃跟蛇是对立的，然后最后你看你启示录十二章给我们看见属天的妇人跟龙也是对，那这个图画可以说是遥遥相对。那么整个旧约的就是解释这么一件事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启示录，我们需要整本旧约去解释它。那不过呢，今天呢，我想我们要再进一步，因为严格说来呀，你如果比较这个旧约跟新约的结构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形，那就是说这个旧约呢，刚开始是摩西五经，然后是历史书，然后呢就是先知书。先知书一共是有十七卷，大家都知道十七卷是从这个以赛亚一直开始，一直到了最后马拉基书，一共十七卷。所以大体上来说呢，旧约是分三部分，就是律法部分、律法书的部分， 然后历史部分，然后呢是先知书的部分。新约也是这样，你看新约呢前面是四本福音书，然后呢对不起，我掉了一个，那就是中间还有诗歌部分啊。我再说一下，就是是分四大部分，第一是律法，然后呢是历史，然后是诗歌，然后最后是先知书。那么我们知道新约也是这样，那么四福音呢是和律法书相对的，使徒行传呢是和历史书是相对的，然后呢书信是和智慧书，就是诗歌是相对的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么在整本新约里面讲的最清楚，讲预言讲的最多也最清楚是启示录。那么这个启示录是和什么？和先知书是相对的。那么我们说过，你在创世纪里面有预言，在民数记里面也有预言，所以不一定只有先知书里面才有预言。同样的，在新约也这样，新约不是到了启示录才有预言，你知道马太24就是预言，马太24章25章就是预言。那么所以可见呢，圣经里面到处都是预言。不过你会发现在旧约里面，那个最主要的一些预言是集中在哪里呢？很明显的是集中在这个17卷的先知书上。那么同样的，这个虽然新约布满了预言，但是呢最主要的预言是集中在哪里？集中在启示录。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旧约的先知书就是和新约的启示录是相对的，所以这两个应该是彼此解释，因为他们是同样的性质，同样的性质。比方说这个摩西五经是讲律法，这个四福音是讲福音，所以福音是对律法，那么这个是很清楚，这和真理什么这个都有关系。但是讲到预言的时候，那毫无疑问你可以看见旧约整个的重量是放在先知书上，那么新约的重量呢当然是放在启示录上。所以这两个东西里面一定有它的关联，这个一定有它的关系，那么那个关系是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们要把它找出来的。那么这样你就发现整个先知书所讲的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讲的。那么好了，先知书一共17卷，这个你怎么去读它？你怎么去和启示录去对比？那这个好像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不过感谢主啊，你会发现这个17卷里面呢，你发现说这个耶利米哀歌跟耶利米应该是一本书的，本来就是一本书，后来才把它分出来，本来就是一本书。所以你看一共是16卷先知书，可以这样说。那么这个先知书里面呢有4本书是大先知书，那么就是以赛亚书，然后呢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，然后呢但以理书跟以西结书，所以是4个大先知书。那么大先知书大家要记得，这里是指的先知书大说的，不是指的先知大说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普通讲的大先知、小先知，我们以为说，那么以赛亚是大先知，那么约拿呢是小先知，这个完全弄错了。因为你看主怎么说呢？他说看呐、啊，这里有一个人是比什么？比约拿更大。如果有人可以跟我们的主一对相比，排排坐着，那一定很大的事。所以约拿一点都不大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所谓的大先知不是指着他这个先知大说的，不是，是指着他所写的先知书篇幅长来说的。所以在所有先知书里面篇幅最长最长的，那当然是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一共66章，你看了吗？所以你看见，所以我们说以赛亚书是大先知书，所以这个大是形容先知数，不是形容先知啊。所以一共是4个。那我再说一遍，一个是以赛亚书，一个耶利米书，一个是以西结，一个但以理，然后是以西结，所以4本大的先知书。那么如果大家仔细的把那么剩下的12个呢是小先知了，小先知书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仔细的把小先知内容和时间把它放在一起的话，你会很自然的发现这个以赛亚书啊和何西阿书、和米迦书、跟阿摩斯书，就做信息的内容，就做性质来讲，就做时间来讲，他们可以说根本是在一起的。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，以赛亚、何西阿、米迦、阿摩斯可以说是一套的书。那么你如果要想知道说这个这一套这四卷书讲什么的话，你只要看以赛亚书讲什么就好了。结果你发现说你在